感谢耶稣，伙伴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大家安息日，神同在， Shabbat Shalom， Shabbat Emmanuel， Shabbat Shalom， Shabbat Emmanuel。 这个早上有感觉到那个活水吗？这个早上真的感觉到，哦，原来圣灵没有那么远，原来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圣灵原来不是在到处找的。我过去的时候我跑特会，过去的时候我跑很多，我跑香港，我跑印尼，我跑很多新加坡，我跑马来西亚，跑很多地方。但是过后发觉，原来圣灵就在我的里面。为什么要到处跑呢？为什么我不在里面寻找我的圣灵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啊。其实老实说哈，那我真跟大家讲，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愿是要告诉大家我的生日什么时候的哈。其实我们在一起已经第三年了哈，我过去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你我的生日什么时候啊。那可能隐约的时候不小心是提到，那这次呢我就很公开的跟大家分享。那原因不是我要来到你特别祝贺我，或者你特地来到恭喜我，因为对生日本身对我而言不是太特殊的意义。一般上我生日的这天呢，我都是一天什么都没有，我就放下所有的服饰，那我就一个人到海边，一个人到山上，一个人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就在那边跟神单独。这是我一般上我的生日的时段就这样度过了。当然到了结束的时候，我就我会跟太太一起吃饭，跟家人一起庆祝，以此类推了哈。那所以呢，我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只不过是这次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好我们国家的这个选举就坐落在我的生日，所以我就大胆的也公开的跟大家讲，我跟神要了这份生日礼物，就是我要看到这次我们国家选出一个清洁干净廉政能干有才华有人才真的爱国家的政党，所以我才跟大家分享啊。当然过后你也知道，其实今天就是也是可可的生日啊，所以你看，我觉得我的生命当中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奇妙，很多的神迹啊。所以我当时记得我记得当我们办公室都稳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说有一个意念进来告诉我说要养宠物。那要养宠物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宠物，我就想，其实从小就很想养狗啊，但是呢妈妈不太同意啊，妈妈不太同意去养狗。那么呢过后我就想既然要养宠物就养狗了，对不对？那过后又想我的岳母岳父就住在我们家隔壁，那么呢他们岳母是很怕狗的，根本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养狗，因为就在隔壁。所以我岳母那时候是说，如果你养狗呢我就离家出走，就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真的很怕狗啊。那但是呢在于这种情况底下，我就说不然我就把狗养在办公室啊，养在办公室。所以一开始可可来的时候呢是养在办公室的。那过来了过后呢，发觉到可可的生日竟然跟我的生日是同一天的时候，哇，好像大家都深爱了这只小狗，我们的同工们都深爱了这只小狗啊。那岳母也渐渐的越来越爱这只狗啊，到现在岳母可以抱这只狗了，真的是啊。所以真的这只狗就在我们家做了很多的突破啊，很多的这个医治释放在我们家，一只狗的进来可以发生很奇妙的事哈。连我太太呢，从小就很想要小狗的哈，但是呢过后因为她母亲就很怕狗，当然她就不能养啦。所以这样的事情进来的过后，我觉得这只狗进来了，让整个家都有很多的突破啊。连我的岳父啊，也有时跑来我家，不是看我，是看这只狗，你想看了。所 以这只狗真的这只小可真的很讨人家的欢心啊，真的它是一只很黏的狗。你进门，你门一打开，它就两脚扒着你，又摇尾巴，又摇屁股，又摇头，又摇脚，就是不断的舔你。那你一坐在沙发，它就跳上来，那跳上来呢，躺在你的脚上。那过到的过后呢，它会用它的头一直怼你的手，让你来摸它。哇，它啊是泰迪哈，泰迪的。非常非常黏人这只狗，我觉得这只狗比猫更黏人哈，比猫更会嗲人哦，真的是，所以真的非常的想念这只狗了哈。当然了，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它，它就每天陪着我太太哈，是很美好的事啊。所以我觉得这只狗呢，帮助我的岳母突破啊，也带给我的岳父很多欢乐啊，更重要的带给我太太很多的陪伴啊。所以我觉得感谢这只狗啊。感谢这只狗，神把这只狗啊，又这样，就我觉得不会是偶然，怎么可能365天里面他的生日是在11月19号会跟我一模一样呢？你想也是想不通的啊。我记得当时可可来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问他生日什么时候，那他来的时候呢，就满身有很多的那个什么狗的那个一颗一颗的东西，叫什么狗的那个什么柿子啊，那个吸狗的血的那个东西，反正一种昆虫啦啊。然后呢，我记得当时候呢创意跟他女儿灵感就一起在那边帮狗捡这个什么呢柿子在他身上，一边捡的时候的创意一股嫌弃，因为当他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会爆掉，它的汁就碰到满手这样，所以它一股嫌弃，它的女儿就真的很用心，就说：“哦，它的狗们，你不要把柿子拿掉，不然的话，它的狗会被它吸完血。”那它又不敢拿，它就叫它妈妈拿，所以它就一股嫌弃这样啊、哦。那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聊起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是狗生日什么时候啊？”我们就聊，聊了过后呢，我就想对哈、哦，问那个人哦，就。问了那个人，那个人讲说11月19号，我从我的沙发跳起来了，过后我说天哪，怎么可能呢？那过后呢创意呢知道了11月19号过后，他就不嫌弃了那只狗。那因为呢这只狗的来到呢也释放了创意家的狗啊，所以创意呢他也把他的家的狗也带到我们的办公室了啊，因此他们就有朋友了。所以呢他那只狗叫他那只狗叫什么呢，他那只狗创意的狗叫什么名字啊，我妹妹，对，妹妹呢原本一个人很孤单关在他们的老家啊，所以现在妹妹也带过来了。所以呢妹妹现在呢就很活泼乱蹦乱跳了啊，所以她也有了她的幸福啊。所以这只小可的来到真的带给很多同工各方面很多的欢乐，连我们的恩宠呢是很怕狗的啊，现在她都敢摸狗了啊。所以一只狗来到真的把我们当中做了很多的突破啊。 OK 好讲话题讲远了，我是要讲今天的选举啊，真的我们继续带着祷告，去带着守望1119，我们要看到新的政府，我们要看廉洁的政府，干净的政府，能干的政府，属于神的政府。阿们阿们阿们。好，我真的祷告祈求啦，让他们可以大多以多数票118票118张票啊、的这个什么呢国会的这个来到，让他们有一个大获全胜，可以独立单独组织政府。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人才，马来西亚有真的非常棒的这个国民爱国家的等等都有很多，只不过是因为60多年来给一个很腐败的政党在欺压着压榨的大家，真的有很多很爱国的，真的有很多有才干有才华的，但是呢就因为被这个很腐败的政党不断的用各样的用钱去买选票，用钱去给那些 土族原住民，然后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是你给我钱我就投你了。但是那些人就是说他们本身就在贫穷的边缘，你给他钱他就投你了，但是他不会想到国家的未来。所以呢，其实民主这个东西呢，其实真的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国民才有办法讲民主，不然呢都变成是买票，给钱买票。我跟你讲，选举我们今晚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的选举很可怕的，原本是执政党输了，过后呢他的计票中心就变成没有电，没有电了过后呢，他们就多了两箱票就在那边所以呢你看这种的腐败嘛，所以我们今晚真的要祷告，让所有的腐败不会发生，然后呢投票站也没有一个投票站会什么会停电啊，所以还有就是让所有腐败的这些的行动都要制止在我们当中啊。对啊，朱凯明就很知道世界的魔术是就是说原本计票他们要输了，然后呢忽然间没有电了，就多了两箱票他们就赢了所以呢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你说白了就是一个假民主。其实东南亚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太干净的哈，新加坡相对比较干净，但是呢其实你如果知道他们是怎么的将三个候选人绑成一起的，这个情况其实也不是说非常民主了哈，更何况是东南亚的那些民主更加很难去谈民主啊。比如说泰国呢，他的当时的首相就把钱分给那些贫穷的人，当然了，你说哦，他分给贫穷的人哦，他很爱贫穷人，他才不是呢，他是为了选票，就那种贫穷人一人给个几百块，那大家就讲你好，就投票给你。所以为什么泰国的政局会这样乱？原因是因为就是用钱来买票的嘛，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真的很可怕，很可怕的东西啦哈。所以我们真的对，就像约翰讲，巫术邪术要退去，打破这一切，而且今晚我们要看到一个公平公正的选票的过程，计票的过程。我们真的今晚要来到高举族的名字，一个廉洁干净清洁的政府诞生在马来西亚。如果马来西亚的转换即将带动很多国家的转换，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真的很有盼望，很有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当马来西亚有了这个转换的时候呢，你就发觉真的渐渐的很多东南亚国家也会转换，渐渐的是我们相信我们所爱的祖国也会有一种的转换跟改变。我真的盼望一天我可以到中北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那边敬拜我的主，哈利路亚。好，不讲多了，我们继续带着守望的心，我们今晚我们的选举会到六点钟，早上八点投票投到六点，六点过后计票，所以要看哪一站就是开始计出来了。有些可能比较早会知道，可能八点就会开票。九点、十点、十一点啊，我记得在上一届的大选，几乎全民晚上都不能睡觉，每天一直在那边什么呢？刷着手机。等着选票计票的结果，所以全民的一起的沸腾，结果真的是新的政府赢了，但是过后呢，他们又能拿钱去把他的议员买过来，或者是跳槽，政治青蛙这样跳来跳去，到最后呢，执政党当时的那个新政府执政了22个月就倒台了，所以老实说我们如果你问我呢，我真的没有说倾向应该投哪一个党，我只是觉得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的选举的各个党呢，真的只有西门更加干净更加洁净。所以也就是说到一天我的这个方向追求就是说一个干净清洁洁净的政府我们就投它，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如果一天西门很不洁净很不干净，我们也不会投西门，只是现在相对三者当中，国盟是非常种族啦、宗教啦、伊斯兰教啦，如果你不投他们国盟，你就 下地狱啦。如果今天如果说不是有法律啦，我就拿刀杀死所有的非伊斯兰教徒啦。这是国盟，可怕吗？非常可怕的一个政党，一定要让它完全的瓦解。那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是国政，国政也是非常腐败，腐败了60多年，这么多年来都是用钱买，用钱买议员，买跳槽，买什么，然后呢，选举不公正就是国政搞的。所以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选西蒙。我这个公开的跟大家讲的，很多牧者不敢公开的讲，但是我是公开的讲，因为三者比较当中，我以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他们比他们更加廉政，更加干净，所以我们只能选西蒙。你可以不同意我，你可以说你很爱国政，你很爱国门，没关系的。但是呢，我会告诉你，我以我的调查，我的祷告，我在灵里的领受跟看见，真的是西蒙比任何的政党更加干净，更加洁净。他们有没有软弱？很多软弱。有没有很多问题？也很多问题。但是三个里面，他们是比较干净，也比较能把马来西亚带向未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说把做出正确的决定了，正确的决定。好，我这个不讲多了啊。那么呢，我们今天我相信大家都真的今天主要是让我们真的知道圣灵如活水，这个活水就住在我们里面。当这个活水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这生当中我们就不会再自卑，我们不再竞争，不再比较，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真知道它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不卑不惧不亢不假不装。我这生当中我带着的一个生命的腰带或者真理的腰带，就是我不卑我不惧我不亢我不装我不假，因为我叫真以诺。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哈。那么呢我们来一些加以报告先哈。所以我今天真的得比较时间得控制一下哈，因为我今天宇宙明星结束了过后，我得去投票，那我就得载我的妈妈去投票啊。所以呢如果你还没加进我们印尼码的，用你的印尼码扫描加进我们印尼码。如果你还没有加进我们 Let's Talk 的，你就扫描进到我们的 Let's Talk。 如果说你还没有加进我们 WhatsApp 群的，扫描进到我们的 WhatsApp 群啊。 OK， 好，那么呢我们遗嘱明星如果说没有补课没有补班的话，我们每周六会跟大家一起遗嘱明星。那么呢每周二的课程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哈，每周二的这个敬祷会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哈，因为我们在这个敬祷会里面看到真的好像每一次都有一个主题去祷告，每一次都好像每一场都有好像圣灵介入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一些启示，给我们这些启发，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更重要的是我看到呢中国教会站起来祝福马来西亚的时候，哇，真的感觉到你们太棒了哈。然后看到哇，中国教会长大了，我盼望如果主许可的话，下次我们一起为台湾的选举来祷告，下次我们一起为美国的选举来祷告，下次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来到为他们守望，为他们祷告。就像之前我们为韩国的梨泰院来祷告，就像上回我们也为着这个玩个数字游戏来祷告。所以呢我们在敬祷会里面每一次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都有一个不同的方向，那周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往哪个方向去祷告。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就好像长大了，就好像成熟了，就好像可以起来祝福别的国家了。有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常常所学的那些，对不对，你要学以致用。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在敬祷会的时候用，就是在这次为马来西亚祷告的时候用。所以你会发觉很多东西都派上用场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军队，我们为世界各地的事情守望，为世界最新的事情，最动态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来祷告，来守望，好叫神的旨意介入在当中，神的旨意要成就在当中。哈利路亚。舒服吗？ 我相信大家在为马来西亚祷告的时候，心里面也得到一种很大的饱足跟满足，因为你发觉到，诶，现在我们过去我们都是好像在拿，现在我们给出去的时候，祝福出去的时候，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反而自己得到更多，反而里面是饱足的，里面是满足的，里面是饱满的，对不对？里面是感觉说，哇，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可以去祝福马来西亚了。哇哦哇哦哇哦，我觉得你们都太棒了。好，那么呢，还有我们周三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我的圣灵系列啊。那么呢，我的圣灵系列，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呢，因为他的房间只有到500人就满了哈，所以很多人进不到里面。那么呢，我就跟大家讲，我们十场过后啊，十场如果超过500，我们才扩充我们的房间哈，因为我不想等下扩充了，等下我们又没用到，那我们就浪费。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只是我们限制于500人，超过就去 IS 房的话呢，这样也会给弟兄姐妹更加积极的参与，我觉得这也是很美好的哈。那更何况每次一教完课，马上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课程上传到我们的网站啊，所以我想呢，其实也是未必一定要跨充，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个限制的话，可能弟兄姐妹会更加积极的参与，不然的话就是那种可有可无嘛，无所谓嘛，可以有可以无，这样的话呢，我们真的很难突破。有时候我们在积极在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得到最大的饱足跟满足。 OK， 好，那么我在考虑这个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滴滴云端呢，我们的这个网站呢是 www.ddyun.com。那么呢，我有介绍给一些我的属灵伙伴呢，或者一些牧者，哇，他们发觉到，哇，滴滴云端上都是宝啊，哇，又有宝血的流，又有圣父圣子的流，又有属灵四宝的流，哇，又有各样不同的流，哇，他们简直是觉得说，哇，这就是一个宝藏库，对不对？那你自己在用这个滴滴云端网站了，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哦？好像啊，我今天软弱了，我就打开宝血的流啊。我今天我觉得说我好像跟主的关系啊离得很远哦，我打开与主明星啊，好像我要学习一下圣灵的东西，我就打开我的圣灵系列啊。那或者是觉得说哇，好像今天我要更多的跟圣灵有个亲密，我就打开圣灵的流啊。所以呢，真的，我们真的很盼望啊，真的盼望大家都慢慢的可以将这个网站成为你的属灵的宝库啊。我们还有很多系列还没有放上去啊，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啊，因为这些天真的比较忙，而且我也不想用我们的国内的同工，因为我不想他们担当太多的风险哈，所以等我这里有同工了啊，可以帮我分清负担的话呢，那就更加容易。OK， 好，那我不讲多了，我们就马上开始我们的今天的与主明星解答问题时刻哈。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今天的同工，把我们大声的读出来一下。
一诺老师好，生日平安。上次教会讲到宣教的原则是犹太会堂，感觉非常困惑，所以想问老师，宣教的原则是什么？谢谢。
宣教的原则是犹太会堂，这是谁讲的？我谁有讲到宣教的原则是犹太会堂？这个我没讲过，这个我有讲过吗？这个谁讲的？宣教的会堂，什么？同工，你们记得吗？这件事情？上次
不是他的意思，不是说他讲的，是他的教会里面有人。
哦，
牧者讲的，
上次教会讲宣教的原则是犹太会堂，我应该就是说这个不是我讲的啦，是你的教会的人讲的啦。
对，
没有啊。如果你真正看当时候参与在宣教的工作的话呢，是出于当时候呢，当时候不是耶稣上了十字架吗？那过后门徒们他们就一起聚集在马可楼祷告吗？那聚集在马可楼祷告了过后，圣灵就五旬节发生吗？圣灵就充满了他们吗？那他们就信了他们就大有能力，就是说不再惧怕，他们就 就把福音传到各地嘛，所以耶稣就讲说，你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嘛。所以在这里的情况底下，你就知道，就是说宣教没有啊，原则是犹太会堂不是啊，当时宣教的工作是教会做的，不是犹太会堂做的啊。当时候彼得跟他的12个门徒，他们各自的都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在弟兄姐妹的家聚会啊，或者是门徒们的据点啊，有些可能是在马可楼，是马可的家吗，他的家的庭院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是在可能在公司吧，因为有些是做企业的嘛，有些是做帐篷的嘛，对不对？保罗自己制帐篷，他又有去到这个什么叫什么呢菲比那边，他又跟他联合一起来到做帐篷嘛，所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聚会啊。所以没有啦，如果讲到什么宣教的原则在犹太会堂，我不明白这个定义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有更多的经文支持，那么呢我们才能比较容易讨论这个东西。那如果你问我，我今天看到的当时福音从耶路撒冷出来，是教会出来的，是透过耶稣的12个使徒，包括接下来的70个门徒，还有跟随他们的门徒，把福音扩张到不同的地方，这是教会做的工作，不是犹太会堂做的工作啊。OK，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弄得清楚。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发给滴滴的服事啊，滴滴的服事，不要发我这边啊，因为我这边没有办法去来到做排列啊，所以呢全部记得发给滴滴的服事，不要发给我。好，第二个问题。
在我12岁那年，因为家里是养鱼的，需要割草喂鱼，我中午就拿着口袋跟镰刀在路边或田地割草。当来到一个土坟墓时，我听到那坟墓里有声音说话。因为年龄小，好奇心强，就想知道坟墓里是什么，我就静悄悄蹲在坟墓旁，耳朵听得很近，想听听里面在干嘛，发现里面在开会一样，好像在计划着什么，我听不懂说话的意思。当我还想听听时，忽然感觉有一个人站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跟我说，这个是我意念听到，不是耳朵听到的，我听得懂他对我说的话，他大概说，你在这里干什么？这里面都是鬼，还不快走，等鬼出来，你要不要跟他们打招呼啊？然后我心里面还问他说，这里都是鬼啊，我就跑掉了。然后我想问的是，坟墓里的是鬼在说话，那又让我快点走掉的那个是谁？是保护我的天使吗？还是什么？谢谢。当时我还没有信主，但有跟我外婆去教会。在我9岁那年，我遇到危险时，我有呼叫我外婆的神救我，然后真的被救了。15岁时觉知信主。
好的，谢谢哈。那我记得呢，在我刚被辨别猪灵刚被打开的时候，就10几岁而已哈。当时候我们的教会哪有教什么辨别猪灵什么猪灵之类等等，所以我们就傻乎乎的，然后呢就是追求神啊，追求圣灵啊，牧师就告诉你要爱主，我的属灵导师说你要认真追求主，我就认真追求爱主，然后等等就这样啊。那过后呢就很多属灵的领域就被打开，那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是辨别猪灵什么的，就自己面对咯。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我躺着左床睡觉，我在睡觉的时候呢，那我就听到我的床脚那边呢有几个小罗罗在讲话，所以他们讲的一些语言听了很刺耳，而且听了你会觉得说好像很不舒服的声音，几个在对话。所以我记得我躺着床的时候，我开眼睛偷看，又开眼睛关起来，开眼睛偷看又关起来，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讲一堆的话。那大概他的内容就是讲到说啊，那个基督徒啊，今天讲啊，我们去欺负他，那个谁啊，哎呀你看讲啊，我们去弄他。其实他们讲的就怎么欺负我们，因为他们很讨厌耶稣，很讨厌神，而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当他欺负我们的时候，就可以跟神来到宣 炫耀说你看我欺负你的人，所以他们就是如此之变态。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蛮像啦，蛮像就是他们开会他们沟通这种我在很小的时候有经历过。那么呢你讲到另外一个是不是天使叫你快点离开的那个我就不懂了，因为那个很难讲啦，那个看来是很像啦，就是说可能当时候虽然你没怎么信主或者是没真正信主，但是呢主因为义人的后裔就有神的看顾嘛，所以可能你的外婆或者你的家人是或者是神有特殊的一个呼召跟爱在你的身上，所以呢他就差遣他的天使来在你身上做一个超自然的保护咯。所以我觉得这也可能啊，但是我没有办法答你一定是一定不是，因为我没有在现场，更何况这已经是12岁这样多年前的东西，所以很难去回想啦齁。那其实我觉得你其实不需要再去问是不是，因为呢你现在都已经不是12岁了吗，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吗，所以呢即便是的话就感谢主咯。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也是神在你身上的一个拯救啊，或者是可能神就给你一个意念，神的保护，或者是天使，或者是一个人，但是当时你可能太小你分辨不到，或者你记忆不了了等等啊，我觉得也无所谓了，反正你有被神拯救，神很爱你，神保护你，就very OK 啦，对不对？所以呢过去的就无所谓啦，就知道神在你身上做超自然保护就 OK 了咯。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一诺同在，老师早上好平安。旧约经文里常有说谁住了一座城，怎么就那么简单，城不是很大，还有耶和华神让以色列人进入他应许之地，以色列人把那些人成千上万的杀尽，杀灭了整个城的人，想象一下都觉得吓人，尸体和血怎么处理？然后我会想到日本人当年入侵我们国家，也是想杀完整个地区的人后好占据给他们住，然而日本人不是神应许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成功，对不对？若有流人血的罪，那是要受到追讨的吗？
其实如果说我们按着这个当时候讲到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讲到他们住一个城真的是一个城哦，当然当时的城跟现在的城未必是一样大小啦，如果今天你去看那种古代的城呢，就是比如说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墙围绕着的，这样就是一个城了嘛，对吧？所以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宁路他就建造了什么城呢，宁路就建造了巴别城嘛，对不对？其实巴别城呢它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前身巴比伦的前身巴别塔也是建在那边的，所以呢当时候讲的城真的是城，只不过是不是像中国的城那么大的城啊。如果你有去过欧洲的一些国家的话呢，他们还保留着一些城堡，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你去到爱沙尼亚或者去到那个Tallinn Estonia 那些地方，它保留这17、16世纪的城所以呢那个城呢其实是不是很大的城就是有围墙围着就是一个城的嘛，所以也就是说当时讲的确实是城啊确实当时候特别是宁路它就很有本事去建了很多城啊而且当时的人岁数还很长呢，当时的人岁数不只是70岁80岁或者100岁，当时活了很长了吧，500-600岁700-800岁也有，最长的马土萨拉都活了900多岁，对不对？所以这么多代这样下来要建不也是可以啦如果你问我说这个什么什么以色列把成千上万的人杀掉什么之类的等等，其实如果你看的话，圣经里面有其中两次提到说呢，当时候神叫以色列军队将整个族群杀掉，那你就说哇，耶稣神怎么这样残忍的 ？No， 不是残忍。其实当时候被杀掉的一些人呢，一杀掉的，比如说杀掉的 亚玛利人呢，其实他不是正常的人，他是变种变异的人、哦、他们的人其实是伟人的后裔，伟人的后裔呢，其实他是属于天使跟人结合了过后生了孩子，他们长得很大很壮的、哦、他们长得大概比人比我们高的巨人、哦、所以当时候他们要去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呢啊、圣经就说呢、哦、我们跟他们比较，我们犹如蚱蜢，真的是犹如蚱蜢，不是一个亚南族，对不起，谢谢，亚南族啊，亚南族才对哈，犹如蚱蜢一样哦，所以其实真的他们的体型是很大的，不是一个小小，所以他们是变异的人哈，变异的人啊，谢谢 R 的提醒哈，所以他们是变异变种人，所以呢，神就要完全的灭绝掉这个种族哈，所以这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以后的世界你听到说，变种人成功了，复制人成功了，你就记得马上要逃到山上，因为呢离末日已经不远了。神过去的时候呢，是用以色列军队将这些变异的人啊，变种的人把他杀掉，以后的日子呢会是用火将这些东西吞灭，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到一天到复制人，就是说又是 DNA 改变的人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快点逃去了，逃到山上去好了啊。所以然后接下来你说什么日本人应许什么之类等等，这个我很难答你这个答案啊，所以呢就是说黑暗的轴心嘛，当时候在邪恶的轴心国，就是当时和日本跟意大利还有德国他们结合起来要统治全世界嘛，但是呢神有超自然保护在当中咯，所以我们做代祷者守望者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所以当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代祷的使徒跟他们团队一起什么呢，一起为二战守望祷告，所以呢可见得呢那一次的这个守望祷告真的很有效的，就有点像他们打赢了二战这样，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进祷会可以来到开始这样的一个步伐，来到为列国为列邦为世界各地的事情祷告，渐渐的我们来到成为人数我们不需要多啦，即便说大卫的勇士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呢大卫或者那个叫什么基甸的勇士也是300-400人而已嘛，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维持这个300-400人一起来到为各样事情祷告，我觉得渐进的话我们能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力量来到为世界各地守望，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批真的有生命有品格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恩膏能力的这样守望者代祷者一起来为事情祷告，并且一起看见各样事情不断的成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愿意跟这样人一起同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军队啊，属灵的军队，所以盼望我们进祷会的发展可以渐渐的把很多的代祷者守望者还有属灵的军队属灵的精兵属灵的将领被兴起来，哈利路亚。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四个问题，尹奴老师好，请问一下，人工智能和芯片与敌基督受印有关，这两类专业现在是大火的专业，孩子高考填报志愿时是不是不能选择这两个专业？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跟着我们里面的一种平安啊、哦、就好像打个比方嘛，就说呢，你说枪是好的东西吗？枪有好有坏，对不对啊？枪呢，其实呢，它是可以保护，它也可以是杀害。刀呢，你说是好还是坏？刀呢，它可以杀人，它也可以拿来切苹果，所以呢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使用的人。芯片如果在于用对的地方，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呢，造福人群的一个科学一个科技，但是如果芯片它结合跟很多的巫术邪术敌基督的灵假先知的灵，它就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就是在于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他是爱主的，他是可 追求主的。那即便说他走进芯片这个行业，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部分，你要看到结合点到哪里咯。如果他的结合点已经混入了灵界的介入的话，那是比较危险啊。那如果说没有汇入，没有汇入这方面的灵界的东西，我是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呢，你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只不过是如果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这个电子的东西，它结合跟灵界的这种的两者的结合，它就变成低级度的东西，假先知的东西，受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看你的孩子他其实在信仰上的巩固程度。如果他的巩固程度是很爱主的，追求主的，他可以在里面做一种的清流，做一种转换的话，也有这方面的呼吁这方面感动，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如果说你的孩子在这方面不是很坚定的，那么的话不妨选择别的行业，其实对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啦哈。因为接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肯定会结合跟灵界，那到最后科学当中的突破里面跟灵界的结合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在于那个分界点在哪里咯，所以要看你孩子的心在哪里啦齁。所以最主要是祷告啦，看神要不要他往这方面去深入去读啦。有时候我们看来这是大伙的专业，但是是不是最适合你的孩子的专业，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啦齁。故此如果他本身就有呼召往这个行业做间谍，或者做改变，或者做一种的往好的方向的，那其实也是可以，但最重要是要有呼召了。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五个问题，老师，属灵得胜定律里的血气、肉体、私欲、情欲是指哪些？
属灵的 OK， 好的，等一下啊，我开个图表给你看，可能比较好看一点哦。OK， 给我一点点时间。OK， 我看一下，看这里有吗 ？OK， 应该在这里有的。OK， 那其实我们这生当中呢，我们绝对离不开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体跟灵的一种的对抗，这在加拉太书不断的提到。所以我们知道魔鬼还有罪呢，这些都是属于肉体、情欲、私欲。当然我们的体呢也是非常的往向犯罪的部分，因为我们毕竟就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年岁，还有我们的这么多年错误的观点跟错误的价值观，导致到我们非常体贴我们的体，我们享受各样的情欲啦、私欲啦，享受各样的不好的东西，所以很容易跟恶者魔鬼结合连接啦，所以如果我们要突破，我们一定要我们灵不断的成长长大，然后跟神连接，我们就能更多的突破跟得胜。那么呢，肉体情欲的东西，就像切木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汉奸啦。那汉奸其实我们有跟大家提过，不断提过很多次，汉奸其实就是我们的这里的怎么汉奸不见了OK， 汉奸在这里 OK， 汉奸在这里。那汉奸就是我们加拉太书所提的情欲肉体的事， the act ofthe act of sinful nature， 就是煞，就奸淫啦、污秽啦、邪荡啦、拜偶像啦、邪术啦、仇恨啦、增进啦、记恨啦、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跟荒宴，这都属于是情欲肉体的事啦，所以你这个你可以自己拍起来，或者是把它截屏下来，那你就慢慢去看啦，我就不要一一深入了，因为这个我在过去的课程都有好几次跟大家分享了，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以诺你好，想问一下耶和华见证人是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会被定为异端？谢谢。
耶和华见证人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这样讲哈，那如果说我们把我们先了解一下呢，一种是叫极端，一种叫异端哈。那打个比方呢，什么叫极端呢？极端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教会哦，他们很强调说什么呢，很强调在神的面前谦卑，所以呢只要进到教会，一跨进教会大家就要跪在地上，所以你说这个教会是异端吗？不是异端，是极端，它非常极端。一些教导有没有这样教会？有。所以呢我记得我当时跟他们牧师的整个团队出到外面去服侍啊，服侍了过后呢一起进到他们的教会，进到他们教会的时候呢，他们那群人呢一跨进教会大家都跪在地上，那过后再走进教会，那他们呢比如说他们到哪个教堂，他们一跨进教堂又跪在教会。那么呢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经文的根据啊？有没有经文的依据？你拿不出来啊，拿不出一个依据说耶稣进到会堂的时候一跨进会堂就跪在地上啊。所以教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导齁，所以呢他们做这样的就是一种极端的动作齁，极端。但是极端还好，他不是异端。异端就是讲说呢，他们讲哦，耶稣不是男的，耶稣是女的啊，就是极端。就是异端啊。比如说其实我们未必需要靠着耶稣的名得救，你靠着以诺的名字也得救，这也是异端啊。比如说OK, 你除了读圣经，你还要读以诺之经啊，这也是异端啊。所以呢异端的话呢就是讲说他把我们的基要真理违反了基要真理啊。比如说他把耶稣变成这女人啊，比如说他讲说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别的神可以救你啊。比如说呢他还告诉我们说呢，哦，耶稣其实不是神啊，耶稣只不过是天使啊，这样也是异端。所以呢耶和华见证人呢他是异端，因为呢他不承认耶稣是神啊，他只承认耶稣是一位天使，或者耶稣是一位神底下的一位小神啊。那更何况呢当时候耶和华见证人的开始当中呢是很奇怪的，什么好像类似摩门教这样东西啦。摩门教呢是他的教主就梦到说耶和华来到向他显现，过后呢传递给他，告诉他说他要开始一个新的宗教叫摩门教。所以摩门教就是这样的发展。耶和华见证人呢也是有好像他的创办人看到什么异象啦齁，所以到最后他是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啊，他只讲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小神，或者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天使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就会被定为异端啦。当然还有很多异端的组织啦。那还有呢有另外一种呢，比如说他告诉你说呢只有相信他们这个宗派，只有相信他们这个教会组织才能得救，别人不能得救的，这样的话呢这个也是异端啊，这个也是异端啊。当然有一些讲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呢，如果跟随着他们你就会得到比一般教会得到更好的东西就比如说告诉你说大家都错只有他是对大家都不正确只有他是正确，只有跟着他才能到天上去，这个也是异端那如果有一些就告诉你说其实呢如果说你跟随着他们以后你就能做王，那别的教会呢就不能做王，只是做普通人这个也算是什么呢？这个也算是倾向异端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的组织我其实之前我看到在微信他们有很多发给我叫我辨别这个辨别那个等等，真的把我变成一个辨别猪灵的机器了，真的是搞笑。然后呢他们的组织就告诉我们告诉大家说他们的这个组织是神特别宠爱的，神特别拣选的，如果跟从他们就会得到特别的恩赐跟奖赏。我会告诉你这个属于是已经是倾向异端的一个脚步跟步伐了。如果他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他掉进异端是一个必然了。我用一个 必然呢，如果他继续走下去了，希望他们赶紧的认罪悔改回转啊，我真的希望是如此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啦啊，很可怕的那种比如说母亲上帝啦，新天新地啦，比如说韩国中央教会啦，这些都属于异端啊，他就是几乎就是乱搞我的啊。所以分辨异端其实是有一些的原则啦，他违背了基要真理啊。耶稣是男的，他讲女的，耶稣不是唯一的神啊，耶稣只是一个天使啊，这些都属于异端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很谨慎，很谨慎啊，很谨慎啊，OK， 所以还有一些的是这样啊，比如说呢你跟他的主治的时候就很好，如果你要离开的，他就咒诅你，你丈夫死啦，你中癌症啦，你的女儿大肚子啦，你的什么绝后啦之类，这些是什么呢？这些他其实不是异端，但是他是属于被鬼服，这个是简直被鬼服了的啊。所以呢，基本上如果说人家一离开你的教会啊，一不想跟你在一起，你就咒诅对方，咒诅啊，咒诅死老公、死老婆、死什么之类等等，这些呢，真的是已经是他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鬼服到满一个程度，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啊，所以我看过有一些不敢离开他教会，是因为他的牧师会咒诅他，咒诅咒诅咒诅，所以我觉得这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而且这个我觉得他其实不叫异端，是叫被鬼附。对啦对啦对啦，是啦，是巫术啦，很强的巫术啦，当然就是被鬼附的人才会实行这样的巫术跟咒诅嘛哈，所以真的很可怕哈。 OK，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尹诺老师你好，我在操练350计划的过程中，在圣父流中感受天父的爱和温暖，在圣子的流中感受到耶稣的爱和保护，可是在圣灵的流中，我里面干干的，里面什么也得不着，而且不知道以哪个点和圣灵连接，以前都是以对天父耶稣的认识和情感进入灵里，我以前对圣灵也很爱，很有感觉，因为我把对阿爸和耶稣的爱都汇在一起，可是操练了几天圣灵流的祷告，突然里面不知道怎么连接了，感觉天父是天父，耶稣是耶稣，圣灵是圣灵，在圣灵的流中什么也得不着，觉得是圣灵的流就不能把阿爸和耶稣的爱融进去。尹诺老师，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对圣灵太不认识？我是不是认知上出了什么问题？很不喜欢这种被分开的感觉，请老师帮助我突破，谢谢。
其实这样讲哈，简单啊，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去突破的话，其实很简单的，你看到吗？这个叫他的象征，你就按进去，那过后呢，我们就已经有在里面放了圣灵不同的什么呢？不同的象征啊，你每个都跟我去操练，每天操练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12个，你操练完了过后，你就有12个对圣灵不同认识的不同的象征啊。当不同的象征操练完了过后，你一定对圣灵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哈。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呢，圣灵呢，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应该去知道它三者的不一样。但是当你深入进到他们三者的不一样，你清楚了过后呢，你会发觉呢，他们其实是分不开的。其实连接在一起的，那但是呢，在于它的流在运作的时候呢，你要更加进到深入，你就会发觉到怎么说呢？就发觉到它会有一些的不一样，但是其实你未必真的需要分哦，这个是圣灵的流，我又用圣灵的感觉去对付它啊，用圣子的流就圣灵的感觉去感觉它，不用的你就放轻松吧。更何况呢，圣灵的流其实它的圣灵是现是耶稣当时怎么跟门徒在一起，现在耶稣怎么他就走离开了。过 后 他就向父求，父就差遣了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灵其实就是那一个灵，那个神来到带领我们，不只是认识他自己，也认识圣子，也认识圣父。所以呢，这个关键其实不是在于你怎么分，关键是在于你的切入点不是圣灵引导你进去认识圣灵、圣父跟圣子，这个才是关键。所以也就是讲说，过去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当中比较是你自己在那边呼求着圣父，呼求着圣子，但是呢，不是圣灵用他很超自然的方式引导你进去一切的真理，包括进去认识圣子、圣父跟圣灵咯。所以圣灵应该在前头的。所以我们在我的圣灵系列都有跟大家分享的很清楚啦哈。所以我真的是盼望你去来到去重新看一下我的圣灵系列。那么呢，你慢慢，而且还有一点东西就是说呢，因为过去你的认知圣父、圣子、圣灵里面呢，你可能比较倾向对耶稣的认识，过后呢对圣父的认识，那过圣灵这一块是一个大空缺，所以我觉得也需要时间啦。所以现在不是刚好我们进到圣灵系列吗？所以呢，进到圣灵系列你就慢慢哦，慢慢慢慢的来到去明白圣灵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需要时间啦。就比如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都只是对圣父圣子有一些认识，其实我告诉你哦，很多祖国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对耶稣比较认识，但是他们对圣父是不认识的。对圣灵呢，只不过是觉得圣灵就是让他倒地，在地上打滚，又呕又吐又叫，就这样。所以呢，基本上国内的弟兄姐妹对耶稣有比较认识，对其他两个不是很认识的啊。所以我们刚好现在我的圣灵系列，给自己一点时间，不断的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训练自己，慢慢的话呢，你就会走进去了。有时候需要时间啦，慢慢来啦，一步一步咯，不急的，不急的。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八个问题，之前有听过以诺老师讲过，将来天国的奖赏是不一样的，有大房子、小房子，圣经上有关于这方面的经文吗？
哎哟，你们不要每一个东西都变成是我讲了，谁跟你讲大房子小房子，那就是这又变成是我讲了啊。这样讲了啊。那我是跟大家讲的东西是讲说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混浊了我的教导跟别人的教导？真的是啊，我常跟大家讲的东西是这样 ,OK, 我觉得我给你证据啦，给你证据啦。哦哟，他们哪里听呢就变成是我讲了，真的是。我其实是跟大家讲的是靠近宝座齁，我没讲到大房子小房子的东西齁。当然有一些人上到天上他就告诉你这件事啦齁。OK, 那我解释一下齁。那我跟大家讲呢，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呢，最光的地方是宝座齁。那么呢，什么东西决定我们最靠近宝座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谁会更看这个靠近宝座，就是忠心跟良善啊，忠心跟良善啊。你越忠心越良善，你就越靠近宝座，你就越亲近宝座的部分哦。所以这在圣经里面确实是有讲的哈，经文也是有的哈，就是讲到说以后你就能进到宴席里面与父什么呢，与父同坐宴席，不然的话你就在外面咬牙切齿。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你与耶稣一起做王哈，不然你就在黑暗里面啊，在那边哀哭切齿，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每次讲的是比较是属于是，如果你越忠心越仰上，你就越靠近宝座，越贴近宝座。如果你比较不忠心不宝座，你就离得比较远齁。所以我讲的是这个部分。那么呢，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讲到说他们被 听到一些见证，或者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被提到天上，提到天上的时候呢，他们神就告诉他们说，哦，这是以后你在天上的房子，你居住的地方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也不会反对啊，我也不会反对，但是需要有更多经文的根据与依据啦。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天上是黄金街譬喻道，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就说天上有很多不同的宝石，金银、宝石之类等等，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圣经里面是否有讲到，如果以后你信主了过后呢，你就会住在大房子、小房子？这个呢，我就没有发觉到有啦这些经文。但是呢，有时候呢，有些人被提到天上了，神会用比较什么呢？比较他能明白的一些他能明白的一些意象或者一些的画面，让他去明白啊，让他去明白说，哎，就是说，你到天上的时候，如果说你好好服侍主、侍奉主、追求主啊，你就能住这样的家之类等等。我想神对个人的不同的启示，个人不同的带领啊，来到意表说天上的准则，就是说你越靠近宝座你就越光，越不靠近宝座你就越不光，这个情况来显示可以吗？我觉得是可以啦。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是教导是尽量的，就是说最扎实最扎根在圣经里面。但是呢，有时候看的意象本身，他看这个意象，但是它是一种的话语的延伸，来到告诉你这样的一个代表可以吗？我也觉得也可以啦，我也不会反对，但是我就尽量的是越靠近圣经咯。那所以呢，你告诉我你到天上看这个看这个，那到最后怎么样是不是有根据跟依据当然我们今天听过很多的不同的人被提到天上，他就告诉你说，哦，这个人他上去的过后呢，他看到那些牧师都住这破的房子啊，牧师都住这个各样的好像木头建的房子哦，看到哎，他自己住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在天上，对不对？他就告诉你这样，他就说，哦，很多牧师以后都要住什么呢？木的房子，破破烂烂的房子。但是其实有时候我在想呢，天上真的有破破烂烂的房子吗？那如果你问我，我去到那个地方，我没有看到天上有破破烂烂的房子啦，我真的没有看过啦。我看到天上有比较黑暗的地方，在城外哈，城外啊，确实是有一些城外是比较暗的地方，是有的，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有房子破破烂烂？我告诉你，我没看过啦。那但是呢，我也不能否认啦，因为对方他被提到天上，神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他去明白天上，可以吗？可以。那比如说我在上海带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小姐妹，她被提到天上啊，她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呢，她就告诉我们天上她看到的东西。她因为才十岁，所以神用的那种的图画画面跟他讲天上呢，都是非常小孩子。神用这样的方式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呢，他看到一道光，他就一直跟着那光走，走下走下，他就发觉他走到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走廊。过后呢，他就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神的殿。那过后呢，他就被邀请到里面的宴席，他就开始吃东西，吃吃吃，吃了过后他看到满桌子都是东西，他吃吃吃，吃到整个肚子胀起来。过后呢，他说呢，主说，他要去洗澡啊，要他去洗澡。他说天使就把他拎上来，就把他丢进水里面，他就看到自己变透明掉。那你看到吗？十岁孩子，神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去明白天上啊。那过后呢？他就说啊，他看到他就说他就被带到他天上的家啊。他就说他躺着他的家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这个床的上面有一颗钻石，他就动了小心思，就说这个钻石呢，我用手把它抠下来拿去卖一定很赚钱。结果他就在意象里面用手去抠那个钻石，抠抠抠抠了好多下，那过后呢，他就什么呢，就从上面掉了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描述天上的景色跟画面，所以我想他用这样的方式去描述，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也明白。但是呢，如果你讲到以后天上，如果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你就住一个很美的家；你不忠心良善，就住破破的家。那我在天上还没有看到破破的家啦。那或者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你，以后到天上的话呢，你都不需要去住哪个家了，因为天上就是你的家了，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要有安全感，要有保护，要有一个遮阴，所以你就需要住在一个什么呢？住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对不对？那但是呢，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以后到天上的时候呢，你都是很自由的，到处都是你的家，你还要选地方住吗？父的家就是你的家，你难道还要去选住在哪里吗？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没有讲过大小的家啊，不要冤枉我啊。我讲的是忠心良善啊。 OK， 来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一诺老师你好，他的第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每周带我们掰饼？线下教会也被拆了，好想吃饼呀。他的第二个问题，听你的5783课程说禁食和祷告要占据日历，要怎么禁食呢？是不是一周禁食三天？第三个问题，有传道人讲到说耶稣来就是教训人的，罪人就是需要教训，有没有说耶稣讲道，有没有说圣经就说耶稣是教训人，这是对的吗？
耶稣是来教导人，哪有来教训人？教训跟教导是一样意思吗？来，我弄清楚先，来，我弄清楚，因为我的定义里面教训跟教导是不一样的。来，我们问一下，不一样对不对？教训有点像要贬你，要打你的，对不对？对吧对吧对吧，教导就是说我来到教导你一些属灵的真理，属灵的事实。教训就好像我来要贬你，要来打你，好像做错就来到抽你，这个情况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啊、哦。所以圣经里面确实耶稣确实也有用过教训这个词，但是更多的是用教导，不是教训啊，不是教训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啊，要弄清楚啊。所以其实更多是属于教导啊，不太就是说教训也有用啦，但是教导是更多啦啊。所以我是不大赞成说耶稣来是教训人啦，耶稣来是教导人，用爱来到引导，用爱来到扶持，用爱来到去什么呢？去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亲近他啊。OK， 那么呢如果你讲到前面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嘛，我们就讲说呢，今年呢我们就看这5783年会发生的东西，那我们就发觉到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每周我的圣灵系列，每周敬拜祷告网聚会，还有呢每个固定的时段我们就一起灵的人生。那么呢我们暂时因为前面的两者进行了350也是进行了大概50，现在是50，第50天对不对？350计划第50天，对，今天。啊、对，我要准备接下来的东西了，还没准备好。OK， 然后我们也讲要灵的人生啊，所以灵的人生我们可能最后一次做，我们会在二月份我们的农历新年过后啊，所以我们这次做了过后，我们陆续可能今年也会有很多，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会发生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我的圣灵系列，我们需要敬拜祷告网聚会，我们也需要有灵的人生，所以我们陆续会公布，看我们将安排，我们先来个40天，其他的我们陆续再加上去。同样的，我们也说今年我们看到这样多事情会发生，我们就要350计划，每天一小时灵祷告，每天一分钟解禁你的家，每天3到5章圣经啊。我们也跟大家讲，我们今年要做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不断的提醒大家，不批评，不论断，不负面，不埋怨，不苦读，多感恩，多赞美，多欣赏，多正面，多鼓励，常宣告，常宣读，常宣唱，常宣导，常宣传， 其帮助，其扶持，其关爱，其守望，其提醒，这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东西啦啊。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就禁食这个部分呢，我们再缓一下，因为我们这几个月有太多东西要处理，所以我们等到农历新年过后，我们才开始我们进行的步伐，让我们把我的圣灵先扎根先，350计划扎根先，我们再进入会容易些些咯，所以我们可能吃一些啊。那么呢一周三没有，我没有讲过一周三天进食啦，我是讲说我们会计划看怎么进行，我们等这些东西稳固，我们后面再走进食的部分因为我们灵修先进行嘛，进食在之后咯。那第三个问题你就讲的这个就是说，那圣经里面呢耶稣讲说是什么呢？他讲说呢，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所以我来是招有病的人，所以呢他来不是要来到去教训打人骂人去抽人去踢人去砍人，不是，他来是要以爱挽回这些罪人，那才是正确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个问题，你们好辛苦了，我们每天早上5点到6点先读诗篇再亲近神，有的姊妹有异象，有神的话语，有赞美诗，但有时候就什么也没有，甚至睡着了，想问问以诺老师，怎么样才能更好亲近神，默想圣灵充满呢？谢谢老师，上帝爱你们，赐福于你们，也一定会纪念你们的付出，感谢神。
好的，谢谢。OK， 那这个问题就讲到怎么可以我想呢，如果你要避免大家不睡着，那你就让大家方言祷告1个小时，所以呢大家的声音都在，你肯定不会睡着。有时候我们亲近神，我们就说什么人越容易亲近神，越让自己的灵做生命主导的，就越容易亲近神。如果那个人呢，就是说常常的他的灵呢是很活跃的，他的灵常常是生命做主导的，他就更加容易亲近神哦。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要努力让我们灵长大，所以呢可以去多听听灵的成长系列。那我知道有好些弟兄姐妹跟我反馈呢，其实灵的成长系列呢，如果我们只是听录音，我们没有去也把 BBD 一起看，其实呢是很难听得明白。这个我赞成。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录音里面，你听到我讲这个得胜的秘诀，跟你听了得胜的秘诀，还看了这幅图画，你就更加容易明白，不然的话真的比较难明白，我同意的啊。但是呢如果说许可的话，你就去听听灵的成长系列。灵的成长系列有告诉我们，确实很多方式我们能让我们灵长大啊，我们灵成长啊。所以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灵每天方言祷告1个小时，这是让我们灵成长的一个必然，也是一个必须。那你的灵成长了，你就更容易跟神更多的连接跟靠近了啊，所以这是能做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有时候是亲近神的时候，有时候是操练我们的灵的时候，有时候是来到敬拜神的时候，有时候是操练我们的整个属灵纪律的时候。所以操练是一个必须跟一个必然，更多的操练我们就更容易的什么呢，更容易的成长，更容易的突破，更容易的让我们灵做生命的主导了。所以我鼓励就是说更多的用你的灵来祷告，你的灵祷告的时候灵做主导，就更容易跟神连接咯哦。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一个问题，老师平安，我听说我们属于主的更注重一个生日，就是在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新生了，那个才是生日，过那个新生的生日也可以，你觉得呢？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祝福以诺老师福杯满溢，平安喜乐，凡事靠主顺利，阿们。
其实老实讲啦，如果你问我呢，我对庆不庆祝生日，我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哈，对我而言，庆不庆祝生日，其实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一个大家一个的一个的大家一个欢乐啊，就庆祝一下生日。那有庆祝也可以，不庆祝也可以等等。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不是太重要的东西啦。那其实如果说你要把你的人家这样讲嘛，你要吗是一次的生两次的生一次的死，还是一次的生两次的死嘛。所以呢有些人就讲说 OK 啦，那我出生的日期就是我的肉体的出生，那么呢我信主的那个日子啊，把生命交给耶稣的日子就是我的第二次的生日啊，就会是就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讲嘛，我本身对即便对我肉身的生日也不是说很重要，那么呢更何况所有其他的生日。我觉得呢其实生日呢就是一个大家欢庆庆祝一下也可以，不庆祝也罢啊。最主要的圣经讲什么日子是要纪念，你纪念那不是更重要吗？我是觉得是这样啦啊，所以我觉得无所谓的啦。那如果说我们看待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呢他把你定为哪一天出生，那也可以是你的生日啊，未必是一定是你信主那天才是生日啊。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不要太在意啦。如果人家觉得是这样，就这样啦，对啦，可以啦，这样也是这样，也 OK 啦，无所谓啦，无伤大雅，就是无所谓，顺其自然就好。啊，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12个问题，尹诺老师好，有件事好多年困扰我，就是在我思想里，例如我丈夫骑车出去时就会有不好意念出来，说出事了，被车碰了，然后怎样怎样。我自己走路时也会有这样意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这种东西是一种家族的灵，比较可能是家族的灵，也就是说你的家族里面啊，可能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负面，所以很多的负面呢，它会一代传一代这样下来，所以你要抵挡破除它啊。就是常常就奇怪的孩子出门就会有一个好像不好的想法来说，哦，有一个女孩子撞车，女孩子意外，哦，你丈夫怎么样？这啊，这是一种的欺骗啊，但是它是一种的忧郁啊，一种的忧郁跟忧虑在你的家，所以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多听听，就是还是我们的怎么呢？还是用回。这个啊、哦，这个网站我觉得很好用啊，你就按保险的诗歌，对不对？啊，你就按进去，然后呢，过后呢，你就多听听。当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呢，就打开什么呢？就打开，随便打开一首 ，OK。耶稣，我们来祷告祈求，主啊，我又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想法，负面的。主，我这个祷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主，我常常就有这样意外的想法，意外的思想，意外的这个东西。主，我破除它，我断开它，我砍断它，我粉碎它。你就这样跟主讲就 OK 咯。所以你可以用这些宝血的诗歌，就很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然后帮助我们解决。然后加上呢，每天洁净你的家，然后也适当的断开破除掉你这些家族来的这种的忧郁哈。所以呢要更多的操练喜乐的灵哈，喜乐的灵。所以喜乐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啊，喜乐的其实不应该叫喜乐的果子，应该叫喜乐的果子的属性啊，这样比较正确啦，这样比较正确啊。这给我一点时间啊，因为我这几天也会比较忙，因为接下来要选举，然后呢今晚又要祷告这个啊，又要突破一下，然后明天我又有教导，所以下周的这个我的圣灵系列，我就跟大家讲我们怎么操练这九位果子，九味果子的味道啊。孩子寒气很重，中医说推拿能做吗？这个课题我之前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啦，关于推拿，关于针灸之类等等。其实如果说这些东西如果是他们是以科学的角度来做的话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就是说如果说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有很多推拿或者是针灸的医生啊，基督徒医生啊，我是讲基督徒医生啊，他们的 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不是以一种的什么古代的这种的巫术啦，或者古代的这种的什么神明啦这种东西来到去帮助你的孩子的话，我是觉得没问题的。但是只可惜今天很多的这个针灸推拿，它都跟巫术或者跟这些的拜拜偶像的这些人结合在一起，分不开。所以当它分不开的时候呢，你去做推拿或者针灸的时候，它就会联合跟很多这样的巫术在里面。所以我就跟童心讲，童心是一位中医哈，所以我就跟童心讲，你们应该兴起一批的什么呢？基督徒的中医。基督徒的中医，其实如果你看这个我们的中医里面呢，是古代掺杂了很多巫术的诠释阴阳八卦那些东西。但是如果说你是以一个医学的角度、人体学的角度、人类学的角度去看的话，它可以是一个医学，可以是一个科学。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什么呢？真的需要基督徒的这个医师或者基督徒的中医来到去在这个的中医里面做一个革命，做一个捷径，做一个翻转，那么我就觉得就 OK 咯。但是现在的中医确实是掺杂着蛮多的巫术在里面。那当然啦，中医你看哪一种啦，如果你是吃药那种中医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针灸这些它可能会有这种的联合啦。那但是呢，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啦，如果我们以针灸的角度，针灸的这个做法来讲呢，它是一种打通你的堵塞嘛，你就是拿那个针来到将你这东西打开阻塞啊。那么呢，好像我太太呢就上网买了一个针灸的一个刮痧类似这样的东西啦，针灸这样的一个器具给我啊，穴位，对对对，差不多这样的东西。所以呢，那个东西不是用针的，它是用吸管的，所以它就是好像用吸气将你里面东西吸出来这样。所以呢，他就去买了一个，那过后呢，他说老公你今天头不好对不对啊，他就来帮我吸吸吸吸吸，诶，吸完过后我觉得身体好了。所以也就是说呢，有时有些东西它不是巫术，它也不是一种的邪术的东西，它是人体学的一个东西，它是医学，它是科学，只不过是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太多这种巫术的人参与在里面，以致到它变成是邪恶。对对对，七冠，对对，谢谢你，谢谢你啊。所以它就会变成是如此咯。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我们要看的是根源。如果说我们有一个革命，很多基督徒的中医他们就把这个东西重新的编写，重新的去认识，我们不是什么阴阳八卦，我们只不过科学里面就是说你这个人是碱性的还是阴性的，所以其实它是科学来哦。但是只可惜我们过去的背景太多的巫术的参与，所以我觉得一个革命让它发生在中医，一个革命把它发生在我们的中医的角度里面，它可以做一个转换。阿们阿们，可以吗？可以吗？所以任何东西我们就不要这样快下定论，这些东西就是属于恶者的、邪术的之类等等，它不是中医本身。如果你看的话，它其实是医学，是科学，只不过是太多那种太多的我们中华民族过去有太多的巫术的掺杂关联在里面，我们要在这个行业做一个洁净，做一个清理，做一个干净，让基督徒的医生兴起来，成为什么呢？成为中医的引导者，中医的一个转换发生，所以让这个中医就是医学。如果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对比对抗的话，那我也可以挑战西医也有很多的巫术在里面你可能会不相信我，对不对那西医呢，其实如果今天我们看西医的话呢，西医我们知道哲学影响科学，科学影响医学， 哲学今天所有的西方的西方的哲学取自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是取自于他们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另外一个他师父叫什么呢？苏格拉底多啊，取自于他们啊，取自于他们。当时候呢，以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里面呢，他们相信啊，当时候呢，柏拉图躲在宙斯的坟墓躲了六天，吸取了各样的精华，出来过后呢，他变成一个神人，这样开始了很多的哲学观点。这些哲学观点，希腊的哲学观点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如果你去查考，今天影响全世界最排名第一的书是圣经，第二是什么呢？柏拉图写的书叫什么呢？叫共和国，The Book of Republican， 这本书影响全世界排名第二。它影响了科学，影响了医学，影响了这些所有的这种的学，包括今天我们对审美的定义，我们对很多东西的观点，都在柏拉图的这些书来到做影响。当年他是躲在宙斯的坟墓，所以包括很多啦，很多这个柏拉图爱情不是柏拉图写的啊，这是后人写的。但是柏拉图当时是对爱情，对两者的这种性关系也有一本书啊，所以他就影响了很多。所以到最后的话，如果你归根究底，他们也是啊，他们也不是躲在宙斯的坟墓吗？宙斯是希腊的宇宙之神呢。所以如果你说东西我们真的要归根究底，那西医也不是好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样看东西啦。我觉得任何东西你去查考了历史，查考它的根源过后呢，我们也可以做捷径，我们开始捷径这个文化，捷径这个部分。所以今天因为我们的西方福音就从西方传过来的，所以他们就会什么呢？如果你在西方的医治释放里面呢，他会告诉你说什么呢？他会告诉你说，哦，如果过去你接受过孔子思想，你接受过老子思想、儒家思想，要被洁净，对吧？对吧？对吧？那过后呢，他就告诉你，然后呢，他的这个列表里面呢，没有。如果你有接触过希腊思想、希腊文化，或者接触过柏拉图的教义，或者亚里士多的教义，你要被洁净。没有。所以你会发觉呢，这个是什么呢？双重标准。所以呢，你如果你真的明白西方的这个文化，你今天可以到欧盟国家、美国很多等等，你看到他们建筑物里面有猫头鹰啦，有那种的艺术等等，很多都是出于什么呢？出于这个希腊的12个神里面。所以你会发觉，难道西方就是完全对吗？未必。所以呢，有机会我可以跟你分享更多关于西方的很多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说不要只是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就反对，以致到我们根本不明白西方的价值文化思想。你看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里面呢，它没有这样多，我来到霸占你，我来到什么呢？来到控制你。但是呢，其实西方的很多很多的思想里面是这样的思想，因为它取自于柏拉图的这个思想文化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要重新去审核跟看待了。所以我觉得当然啦，中华民族有很多问题啦，包括西方思想有很多，是因为今天呢，其实你看到的西方思想它源自于罗马思想，罗马思想源自于希腊思想，希腊思想源自于柏拉图的哲学观啊，可怕吗？可怕。所以我觉得我当然了，我有很多好些这些课可以告诉你，所有的证据告诉你。今天其实你看美国的国会、美国的美联储或者美国的一些的建筑物等等，你看回去的时候，你真的发觉到，哎，怎么这个宙斯会在这个建筑物的？怎么这个Athena 会在这个建筑物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东西要公平的看待，不能看哪一个多哪一个少。当然中医有很多需要洁净的，说对的，西医有很多东西需要被洁净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有机会再深入跟大家分享了哈。好，我不能跟大家讲了，我只能到这里了，因为我真的要去投票了啊。好 ，OK， 来，我们真的来继续为这个国家祷告，为一个国家守望真的祷告说，说主的活水涌流要充满在马来西亚的全地上啊。我们到时候再深入跟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的课题跟主题，其实真的为我祷告，我这周真的很累，真的这周真的特别累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到加油啊，一起来到加油啊。OK， 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吧。活水涌流，涌流到马来西亚，涌流到中国，涌流到世界各地。加油大家属灵伙伴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为马来西亚祷告哈，今天晚上我们8点钟一样哈。Oh. 没事没事，有时间就参与哦，没时间也没关系哦。祝福大家，我们继续来到祷告哦，继续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见证一件事情。今天晚上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发生，就是马来西亚新的政府诞生了，哈利路亚！我们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带着一个得胜的心，带着一个哈利路亚的心，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发生了。今天晚上我们真的盼望今天晚上我们要看到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西门大获全胜。祝福大家，我是你的朋友，是你的伙伴，也谢谢大家今天早上陪我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生日。哎，我今年的生日，今年的生日是用这样的方式过，我觉得有点意思啊！感谢主啊，感谢主。伙伴们加油，神同在的一天，我要去选举啦。是的，朱凯明加油，我们为马来西亚继续的祷告，加油。好啦，我们到这里好了，我要出门了，出门了，加油加油，伙伴们，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领受了，记得说，记得吗？我今年要的生日礼物就是什么呢？新的政府，廉洁、干净、清洁。
我呼求。